好，这一节课164节哈，他讲的一个主要概念，前面看起来好像看大家，我不晓得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他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是在讲哈，他说疾病是行动的一部分。那什么叫行动哈？行动就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它因为是想法，它是个能量，对不对？那能量呢，这个能量就会对外面造成一个行动。那我们的每一生，每个人的存在或生存，它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行动，人格是行动所造成的。那么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会把疾病当作什么？我们会把疾病当作是疾病，对不对？我会把疾病当疾病，但是根据赛斯的说法，疾病不是疾病。疾病是一个行动，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来自内在的行动。我们之所以会活着，我们之所以会有意识，是因为内在的行动，对吧？那疾病是内在的行动，那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阻碍性的行动。那为什么叫阻碍性？因为它不要你按照你现在的方式做，所以他才推出一个阻碍性的行动，来让你的原来的这个做法没有办法继续再做下去。那各位对这个概念能够接受吗？因为如果能接受的话，它就产生一个问题，而且蛮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是，好像疾病是不应该去治疗的。会不会得到这个结果？或者是说你去治疗，但是你知道这是内在的行动，那你就必须要先感受这个疾病为先，而不是要把它扭转过来。我们一般我们碰到人生的任何问题，不管是疾病也好，或者是人生困境也好，或者任何在人生产生的困难，我们都是急着要把它扭转过来，要把它扭正，要把它改过来，对不对？但是如果，等一下，好，请说。
老师现在讲的治疗是内心里面，还是我去看医生的？
讲比较严重一点的话，甚至是去看医生的。因为你要把它整个，假如说你把它整个内文，整个从159节一直看到165节这一段情况哈，它告诉你一件事情，各位，我们现在所呈现在外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内在的次序对外在的物质化？内在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次序，它物质化，对不对？那么你如果从最基本的三个两难知己开始谈起的话，赛斯是跟你讲说，如果一切都是内在的行动的话，那自我根本就不存在，自我所认为的行动是不存在的。自我是不存在，你把那个三个两难之己那一个部分拿来好好看一下，我们是内在的行动，那自我是在这个内在行动当中去感觉到这个行动的存在，那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作为，当今这个世上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我比你聪明，我比你漂亮，我比你怎样，哦，我比你懂赛斯，我是怎样，但是坦白说，这是内在的行动，一切都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那你是在这个行动当中，由内在的意识跟内在能量所推出来的。这个东西哈，你如果彻底了解赛斯想告诉你的东西，你会觉得蛮震惊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一个人忧郁症。那你把他抑郁症移掉，你觉得对他好还是不好？应该是不好，因为他没地方可躲。我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往前行，所以我产生一个抑郁症。那我抑郁症，那我躲在里面，我可以，你看我是抑郁症，我不敢出去，那医生也诊断我是抑郁症，所以我不用出去。好，那在社会上我拿的是重病抑郁卡，我看病，我看电影半价，我坐车半，甚至不要钱，我甚至于我买车也不要钱，然后跟着我的人都可以半价，对不对？ 你也不用有任何太多的生活的压力。哦，那这是忧郁症嘛。那忧郁症如果拿掉了，现在你是健康的，你没有问题的，你觉得怎样？问题是真正来讲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往这个世界上迈开我的脚步，所以我才忧郁症嘛，对不对？我喝酒我抽烟是因为我焦虑嘛，我难过嘛。好，那如果说我今天真的如果这些毛病都没有的话齁，会怎样？因为我没地方可躲。好，那问题是说，可是你喝酒你抽烟你会上瘾，那这个抽烟喝酒这是不好的事情，是不好的行为，是没错。可是问题，如果你没有把它认为那么不好的话，它其实是事情解决以后它就不用了。但生病也是一样齁，赛斯跟你讲说那是一个阻碍性行动，也就是说它是个内在行动。那内在你笨啦，你不好好行动你怎么弄个病啦，对不对？因为呢内在认为你现在的自我太强大了。好，但自我强大不是不好，而是强大到你把所有事情挡住了。其实自我是内在是很希望一个强大的自我，这是没有错的。好，可是问题是这个自我呢它挡住太多东西，它这个不做那个不做，然后一直往那个偏狭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么内在为了要纠正你，然后你又听不见，你听不见内在声音，你不花落自己的情感，你不跟自己的任何感觉接触，你只想把自己扭转到或者是修行到一个像石头一样没有情感的，像木头一样，木头还是有情感的。那这个时候你那在实在哪里没办法，那么他就开始用阻碍性的行动。没有人愿意这样讲，没有人愿意做阻碍性的行动，那你的内在也没有很愿意去做阻碍性的行动。可是当他没有其他办法来告诉你的时候，他只好用阻碍性的行动，这是最后一招。那你身体生病了，那你要不要看你的身体？你不看你的身体，那你根本移不动，对吧？所以那个叫做阻碍性的行动。那这一章的标题是告诉你说，其实你的疾病是你内在的行动。那你内在行动是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比如说我因为内在想要我做什么，所以我做了，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做的情况呢，离你内在的想法太远的时候，你觉得你内在会怎么做？他要修正你，对不对？那修正你本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如果一直都有在看自己的感觉，你的内在就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的自信、你的神的旨意全部都在你的感觉里面，可是你不看你的感觉。你要让自己像铁石心肠一样，你要让自己忍耐到极点，你要让自己完完全全跟自己的那个意识形式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那你说那他要怎么办？讲也讲不听啊，引导也引导不了啊，连做梦他也不看，然后整个人可能就是到时候根本没有力气了。那这个时候他只有用一种行动叫做阻碍性的行动。所以阻碍性的行动它是不是阻碍呢，就看端看你个人。假如说你自己把这个行动，让你生病的这个行动，把它变成自己的个人形象，比如说我就是某某，我就是肾脏病人，我是糖尿病人，我是高血压病人，那这样的话他跟你合一，你离不开他，而且你被医院指定就是啊，你就是那样的病人，你就有那样的状况，那这样的话那么他是阻碍性行动。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他只不过是内在用一种方法来让你看这样做不能啦，不能再这样的啦。像有很多癌症，对不对？有人说癌症是什么免死金牌啦，但是其实癌症死的还蛮多的。但意思是什么？其实他这意思是说，当你是癌症的时候，你那个原来的模式，你会突然间有一种放下的感觉，我人都快要死了，对不对？那我还管人家公婆怎样，我还管这个先生或太太怎样，我就不管了，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你反而回到一个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当然这个行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阻碍性行动，不是？ 就是一个内在有效的阻碍性行动。可是如果你把它接受成你自己，那你就惨的，因为你就会认为说我就是什么癌症病人啊，啊，我就是怎样啊，然后我就用全部的方式想要去治疗它，然后我最好赶快把它移掉，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哈，其实这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在自己在找自己的麻烦，所以你去把164节哈详细的看一下哈，它到底在告诉你什么？意思是说，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不是要马上把它扭正，不管是身或心或任何问题哈，你最好能够好好去感受你现在的现状。各位，请问一下哈。我们活在人间，我们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一个感受的工具，对不对？好，你今天吃韭菜盒子，你就说啊那个好吃，这是一种感受。我觉得、啊、这个人很漂亮，那你是不是一种感受？你说我好幸福是一种感受，对不对？可是有很多人呢，他是尝到一个感觉，他不承认他是感觉，我不想去感受它，你知道吗？我快乐当然很容易，可是我痛苦的时候。没有，我没有痛苦，对不对？我哀伤的时候，我没有痛，我没有哀伤，我在忍耐，对吧？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把你很多的情感把它堵塞了。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通常的方法是什么？我要把它立刻移掉，对不对？但是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移掉，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去看医生，事实上赛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你的信念来不及改的时候，你最好是按照物质社会的标准，你去看医生，你去吃药，你去治疗，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去回头来看看你自己的感受了。因为你这个病本身，它除了身体上造成你的麻烦的这个意义之外，它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要你去感受你自己真的已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我已经难过很久很久很久，而我也都不敢说。那个这个时候只有用一种身体的病症的方式来让你去感受你的身体。所以在上一节课里头他有提到齁，他说就是对内在来讲，他根本不管你，他只要他的方法能够做到，他只要他的行动能够睡醒，他不会管你说啊你这样会痛还是不会痛，他不会管你这样对你来讲是好还是不好，他只是当没办法的时候齁，他必须要，他为了要整体人格得到最佳的利益，对整体人格来讲，他要得到最佳的利益，他没有办法管理个体现在离开整体人格太远了，啊。所以，当我们有大量的这个问题，然后产生了阻碍性的行动，那阻碍性的行动是内在行动。不是你的行动。那其实这几章都在谈这个问题的哈，一个状态就是说，人格分裂，或者是次要人格，主要人格不见了，次要人格起来的，对吧？好，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这个是按照我们在念三世，我们知道说内在组装好了，好，就是。我今天如果要去爬山，那给你的人格就是很会爬山的那个人了。好，那你要去下海，他就给你一个很会潜水的那个自己。可是呢，当他组装好推出去以后，你要爬山，你偏偏去跳水，然后要去游水，你偏偏去爬山，那这个他怎么办呢？你跟你的原来的情感，所谓的自信，所谓的天命，所谓的本质，所谓的你延伸的自己，离开很远了，那这怎么办？他一定要想办法纠正你，对不对？他身体先让你出问题，那身体环境会出问题，环境出问题以后身体会出问题，身体出问题再不行的话，他不然回家比较休息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本身就是一个毁灭的行动，你本来做完了就没有了啊，那你怕毁灭干嘛？好，现在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说你必须要。他用这个阻碍性的行动会让你生病，他说首先令人不愉快的痛苦，他有一种东西，他会加快你的意识，他会在你的加快意识边缘的一种好方法， 你平常每天这样过活，对不对？然后今天起来发现说你高血压，你糖尿病的，假设这样讲，然后你觉得你有没有动员起来？有吧。我前一次不是提到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吗？突然间他一两天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太理我，然后呢他自己躲在那边讲电话讲很久，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他去医院检查，那医院告诉他说如果肾脏有四级还是五级的话，他现在是第二级到第三，第二级要变成第三级。他说现在是没有危险，但是他会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他整个人就动员起来，从那一天开始盐巴不太吃了，那他喜欢吃的什么客家猪肉给他也不要了，那反正给他很多好吃的东西他都不吃的。他要吃什么？他要吃他自己的什么青菜，然后不擦沙拉酱那样。他是不是把自己动员起来？他是不是把自己当作是肾脏病患？因为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样，要洗肾要怎么样，所有后面的痛苦他全部都已经想象出来了嘛，是不是？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病症给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其实在赛斯的书里面你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看到316节第七册的316节，他提到一个状态，因为刚好我的朋友他今天告诉我说他的右手什么肌肉的地方很酸痛嘛，那赛斯的说法是右边的右手的部分跟你的意识有关，好，那左手的部分跟你的潜意识有关，那意识方面出现问题，出现阻塞，所以你的右手会出问题。好，当然这也是概括性的说法，也是概括性的说法，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样。好，但是呢，显然来讲的话，当你在意识上一直都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的话，他就必须要用可能用一种身体的方式来告诉你。像你在看个人相本质，约瑟写一写手很痛，然后很麻，对不对？然后甚至写乱七八糟，他就把他的心态完全解剖出来。他说你跟你妈妈沟通是不良的，你只能用写的。好，那可是你又觉得现在跟赛斯在沟通，你会觉得有一点愧对你妈妈，他把很多的很细腻的那个心理状态都描述得非常清楚。那所以我们那个只是单一事件还好，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累积很多很久的我们的心态，那这个心态本身呢，它会一直累积一些问题出来。那累积问题，当你的内在真的觉得，就像刚才 Kitty 讲说，是啊，你们谈投射，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投射过。你怎么有可能没有投射？你只要是生物的话，你一定会投射，因为你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投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随时在投射，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在投射。那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在投射？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太强，我们的理性太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似乎没有在投射。那上一堂课来了两个年轻人，好，我们讲过他大概都能理解啊，对啊，他也觉得他都能，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年纪还没有那么大，他的物质的那种固定性还没有那么厉害，不过已经蛮大的了，二十几岁了，二三十岁了，已经算大了。你应该是在十四五岁之前，那那个你假如说有这些概念，那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个赛斯思想真的烙落在你的内心的时候，你一般是用什么方式去处理你的生命？好，那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像丁山有在提到说，那既然一切都是内在命定的话，那你就随他就好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随着内在的事，那既然所有的事都有内在秩序，那我就跟着内在秩序就好了啊。对不对？表面上对，对不对？那其实是还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呢，在网络上也有朋友在问我了。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是内在有秩序， 那你在发了那个痴心，既然你是内在行动的话，你就是要 我那天讲最后讲那个三点嘛，第一个就是你要让自己全部自由，你不要卡在哪个地方嘛。我现在用自我抓的某一个部分，所以、哦、我比如说我当一个人，我的爸爸我就应该怎样，当妈妈我应该怎样，那你把自己卡在那边，你就没有办法运作啊。这第一个自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全神贯注？你有没有全神贯注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保持那个绝对的警觉，对所有事情都全神贯注？这是第二个。第三，你有没有勇气跟活力？如果这三个东西没有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所说的如果有内在安排，那我就交给内在。所以呢，你是一个不堪内在使用的能量的外在投射，对吗？就是变成这样嘛。外在投射既然是能量，既然是动能，它就保持绝对的警觉啊。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好，我如果知道内在秩序，或我知道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它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我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眼前事情的处理，我不是在看我过去发生什么病症，或我不是在看过去有什么问题，或我不是在害怕以后会怎样，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需要你考虑，对吧？好，都没有需要你考虑，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不在你的范围里面嘛，它是内在安排的，你也不会没有困难。再来，那以前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不应该变成我刚讲的第一点那个自由的部分变成你受到限制，对不对？对不对？那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就是身为人或者身为任何的，我这样问各位啦，如果说你今天玩任何的电脑游戏，你觉得你会怎样？你会怎样？我问各位，你们会怎样？我全神贯注在那个游戏里面，对吗？各位，是不是？还是说你就啊，一切反正都是电脑啊，反正你就电嘛，反正你最后就那我就这样来翘着二郎腿，然后来打一下。我跟你讲，你俩马上就死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没有玩过什么电脑游戏，不过有一阵子哈、哦，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太无聊了，我就玩 Pac-Man， 知道吗？那我可以玩到什么 Light Ball 啊，好像第七层啊，第八层。那可是你要玩到最后一层的话哈、哦，你那个神经啊，那是紧绷的耶，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全程是灌注在那个游戏里面，我根本就比做任何事情都还要专心。你去问那些小朋友或你们家的孩子们哦，他们在玩电脑的时候，他们专不专心？专心吧，是不是？那各位，那你们活在人世间，你的意识就是这样嘛？是啊，是有内在的 program 嘛？是啊，是有内在的那个父子，所有的东西都有。可是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我全然专注。像我儿子就很知道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关刀要杀过来，我就一刻跳过去就好了。我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要跳，那个地方我要怎么？但是你绝对要保持警戒，对吧？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做错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生病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然后有任何问题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最有关系的是什么？有强烈的罪恶感，那才是真的有关系。因为当你有强烈罪恶感，绝对了自己的不良感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专心的可能性，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走在路上突然间裙子掉下来，你会怎样？羞耻的不得了，然后下面的一个钟头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嘛，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搂起来就搂起来又怎样嘛？又不会怎样，对不对？那也没什么好看的啊，对不对？看不到，还有至少还有里面的嘛，对不对？可是你就会很羞耻，而那个羞耻，你就发现你自己感觉一下，那未来的一两个钟头之内，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很专心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说的专心呢、啊，它英文上叫 attention， 它不是 concentration， 所以 attention 的意思是什么？他并不是专注在一个地方，他是对所有的现状保持灵敏度。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既然有内在行动，所以很多跟你搭配的信息，你有很多心电感应的东西，有很多跟你配合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突然间进来了？为什么这个人讲什么话？为什么那个事情是怎样？都不是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的生命的信息是什么？那我用这个来创造是什么？ 生病当然要看医生啊，我不是那种义和团叫你不要看医生，可是你要了解真正比较重要的不是看医生，而是假如今天是一个内在行动，那你先要看这个内在行动为先吧，你要先看看这问题是什么吧，你先感受它，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感受的工具嘛，不是吗？各位，你们是不是透过你的感官在感受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感受？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感受哦。男生跌倒，痛不痛？不痛，不痛。那明明流血了还不痛，是痛，但是不能讲，对不对？好，害怕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不行？因为很没面子，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有很多问题，可是那个问题你没有办法感受，你可以不讲，但是至少你知道那是什么吧。你知道为什么？可是有时候长期以后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我们的能量大部分用在去维持那个障碍性行动，所以呢，因此我们的能够创造性的能量、力量、精神力全部都消失掉了。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上礼拜已经谈过了啦，那我接着谈好了。好，所以他这里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说，通过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压缩的内涵，你的原子电子都知道他们的不朽基础，他们无所谓，你的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不会哀哀叫，我不要新陈代谢，你的红血球白血球它只有几十天的30天后120天的这个寿命，它会不会哀哀叫？不会啦。你树砍它的时候，算是说树砍它它很痛，它会痛，可是它没有，它不会怎样，因为它知道它马上要变成另外一个部分，它是行动的一部分。那我们也是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在担心什么？我们其实只要睡醒这个行动，全神专注在我们的行动上就好了。好，他说尽管自我在痛苦的抵抗，人格为什么还把那个阻碍性行动或病痛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很痛苦，有生病的时候我们谁不痛苦？你不但痛苦，你害怕的不得了，对不对？你很害怕，每一次健康检查的时候就好像去见阎罗王的那个布置一样，看他写的到底是我要进去还是要出来，对不对？你还没有看到那一张单子最后是安全的时候，你自己是痛苦是害怕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不知道其实内在的行动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所以他这里提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他说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人格甚至把阻碍性的行动接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明明是内在用 锤子打你一个头，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锤子一起保留下来随时打自己的头，你知道我意思吗？内在创造一个病给你，他只是要你看那个是什么，看完就好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会创造你的病，他就会把病移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啊，很多人学什么这个多少年然后癌症会好，学什么多少年什么，但是我们家的那一个1995年到现在淋巴癌也没怎样啊。对啊，他检查淋巴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在快已经没有办法上厕所，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那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也很 OK 啊，他也没有说什么学赛斯心环，因为他不太喜欢赛斯心环，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身上有什么病，既然是内在的阻碍性行动，什么叫阻碍性行动？什么叫阻碍？它就让你现在行动没有办法继续行动，叫阻碍。那如果说你的病，你所有的病都是内在所创造出来的行动，而且是阻碍性行动的话，那么你最少去看看它在阻碍你什么吗？好，那我现在把这个阻碍性行动移掉。你记得那个他在谈到比尔加拉格尔的严重胃溃疡吗？他怎么说？ 他说我根本不可以把他的胃溃疡移掉，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移掉以后，他会创造更严重的东西出来。胃溃疡好了，哎呀，好棒哦，好棒棒，好棒棒！胃溃疡既然这样治疗就好了，然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然后更严重的什么东西就出来了，为什么？哎呀，这是内在行动啊！什么叫内在行动？一个受精卵可以长成一个人，它不是内在行动吗？一个小草可以把土地顶上来，那不是内在行动吗？各位，你们知道惠城哦 ，Philadelphia 农业局他们做一个实验，这个我以前讲过的哈、哦。Zucchini 知道吗？好 ，Zucchini 是很嫩的那个黄瓜。Zucchini 长大的时候，在 Zucchini 的上面压5000磅的铁的重量，五千磅，压死你哦，好、哦。然后你知道 Zucchini 怎么做吗？把它顶起来。Zucchini 哦，Zucchini 长大，把5000磅的那个重力压在它上面的东西把它顶起来，5000磅。然后他们后来去研究这个Zucchini 到底是怎么顶起来，发现呢、啊、Zucchini 的根齁、哦、它盘踞在所有的方向，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它有一个数字。去看那个安妮的书、哦、叫做顶克西的朝圣者，或者是西半天文，在台湾两个版本。那他有提到这个整个详细的内容，或者是你在网络上去查，因为那是惠城农业局的资料。所以你看哦，一个 Zucchini 他全神贯注要把5000磅的铁顶上来，他有没有办法做到？有办法做到，是不是？如果5000磅压在你身上，你会怎样？算了，你顶不起来，对吧？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内在行动，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行动上，你的内在会给你全部的力量，然后会把所有的困难把它排除掉。而如果说今天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是不对的，他离开了。我说的不对，那你会说那不是就二元对立吗？是没有错，但是你的人格有没有一个整体人格的行动，它是不是跟整体人格有关嘛？赛斯说，我跟你们的不同是，你们以你们自我的人格当唯一的自我，我不是。我的所有人格，不管是1000还是5000，我所有人格都各自存在，可是我在看事情，我是以整体人格在看事情，对吧？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整体人格看事情，可是你的内在自己会用什么方式看自己看事情？整体人格啊，他没有办法用个人的角度去看啊。这样这个目前还 OK 吗？还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哎，你再说一次。
就是
打游戏，
对，打那游戏。
嗯。
那就一直他出来，也就是说让他这样子吗？还是他会一个他到了一个程度，他会自己就出来？
Okay. 打游戏如果打不了的话，他就把你收回去啊，就叫做 game over 啊。比如说我玩 Pac-Man 对不对？然后我如果他给我3次的机会了、啊。假设这样讲，我第一次死了，哎，马上又活了，然后我有3次的机会，可是到第3次的时候，我就 game over， 然后就必须要重来啊。那一样的内在也是一样啊，他用你来当作是一种行动，对不对？可是如果给你3次、4次、5次的机会，那你仍然是还是老样子，他根本拿你没办法，你觉得他会怎样？我不是刚说过吗？你回家休息嘛。
休息。
跟你回家休息，我再另外派一个过去了。我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个念想，我觉得耳湾那边的风景很漂亮，然后我就想象中我送个念头到耳湾去了。可到那边呢到不了，我到一半呢我就跑去洛杉矶看那个看展览，或者我一下又跑到 Jennifer 家里去了，又怎样，反正我就去不了耳湾了。你会怎样？摔下去头脑再来一次，你就不会去管那个刚才投射出去的那个人格嘛。这样不是这样子吗？你玩 game 的时候，当你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那么就 game over 嘛。最近好像是在六七个月前吧，有一部电影叫做《野兽游戏》，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去看。我是在那个好像是在那个板桥有一个圣诞灯会了，我看他招牌做蛮大，但是我没有去看，但是我有看他的预告片。那预告片就是一群年轻人齁，然后他在一个机器上面，那个机器一个古代的机器，那古代机器很厉害齁，你知道它是机器，但是你被吸进去了，吸进去以后呢你有三次死的机会，跟那个电一样了，但是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你有那个力量，叫野兽游戏。你有看吗？你有看哈？哎，你常常看电影，对啊。那我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像野兽游戏？因为我们根本没来，我们只是投射来的嘛。人生是一个投射，对不对？是个内在的意念的投射而来的。好，佛教叫如来。它是投射而来的。那如果投射而来又没有办法担任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么你就回家啊，不是这样吗？
其实刚才春霞的话呢，可能想问的是，因为他有个儿子，就是经常沉迷的打游戏，而且的话很就是沉迷到里面的。比如说很长时间都在里面的游戏当中，而且有时候还拔不出来，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应该他也是他的同事还是怎么样的。
哦，这个是另外不同的问题，不同问题。那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孩子他把所有的精神放在游戏里面，是因为他在游戏里面找到自我，可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找不到，因为他在游戏里面他可能打得非常好，而且在里面他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拿这个刀，我今天要怎么样，我今天要飞檐走壁，我都可以做得到。然后他会活在他的那个就是虚拟的世界，虚拟的世界里面。可是现在重点来了哦，虚拟世界跟实际世界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世界，因为感觉会一样。就好像你做梦的世界是对我们的白天的自己来讲是虚拟，对不对？可是你那个感受是很真实的。现在有一种新的机器，就是你戴上去以后，然后对 3D 的嘛齁，你所看到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一切，它其实跟你在所以感受它并没有分这个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像有很多有精神观能问题的话，他看到某些事情他觉得那个是很恐怖的话，那他所产生出来的恐怖不见得那个是真的，可是你会恐怖。就好像你如果看电影，有时候一篇电影一场电影看下来，你真的眼泪流到不知道该怎么见人才好。我们常常会做事情，
其实我儿子也会了，因为我儿子跟他儿子也
所以那解决问题啊，这样你当然要知道是解决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是他如果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真的有一些他能够着力的点，他能够找到自我的话，你才有办法让他不他你叫他不要打是不可能做到的。你把他游戏拿掉，把他砸掉，把电拉掉都没有用，因为他会想办法。这是他的所谓的精神所寄托的地方，所谓的上瘾的地方嘛。那他上瘾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找不到自我。可是如果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找到自我了，比如说这件事情他很被鼓励，他 他如果说跟他女朋友出去，然后女朋友很爱他，很鼓励他，你那个时间他会去打电脑吗？不会的。像我意思吗？有一个比他更能够，比打 game 更能够找到自我的东西，就能够把它移出来。
他自己不去找自我，他不去寻找的话，我们旁人帮不了他，是不是？自己不愿意出来的话，
你可以这样创造机会，但一切还是他自己，没有错，一切还是他自己。我们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你必须要了解，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或整个家庭的氛围，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找不到他的价值所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像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相处哈，有的时候我能做的事情，我尽可能让他做；有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我认为是错的，或者是说会比较花钱，也不是算错了，就是花的比较多钱，我会让他自己去做。为什么？因为他做以后，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当他有行动以后，就能够找到本体，这是很基本的理论，能够找到自己啦。我今天做很多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是那种形式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说他在平常的家庭生活当中被你照顾到，他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好的话，他一定会把自己藏在游戏里面，因为他的价值感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鸭子一样要呱呱叫，你知道吗？不呱不行欸。我们一直在找我们自己的价值，不是吗？你今天要出门前就看自己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在找自己价值，有吗？好，要梳什么头，然后带什么包包，然后要讲什么话，那个你都在找你自己的价值欸。你随时都在找自己的价值，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别人的价值全部吸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也常常做这种事啦，比如说像你太会做菜的话，那你老婆要干嘛？对啊，那你太会买衣服，那他就没有机会买，因为你买的衣服都比他漂亮又比他贵啊，所以他就不用买衣服，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把他的那个连这个价值都把它吸光，你知道吗？呀、yeah. ，
那起码他要主动去找价值了，是不是？
不是，
你主动走出去，
他已经是现在这种样子了。他的信念是认为说他在外面没有价值，他在这里，他已经找到了，他不是找不到，他找到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子，他
又
找到了，是吧？那我们也无法帮他。
有办法，因为你可以创造机会啊。你只能诱导，你知道我意思吗？诱导他去找到他的价值。好，那或者是他的内在会创造一些难题，比如说，有一天跟你交了一个女朋友，你要说。那你都只会打电脑，你什么都不会哦，不跟他在一起，他可能因此痛下决心，你知道吗？这很难讲。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以前从来不读书，怎么教他读书都没有用，不晓得哪一天哪一根筋不对了哦。我想应该是受到一些刺激，然后哇，从那一刻起哦，都不用人家讲，然后现在是博士，还是英国的博士，好，那以前是流氓学生啊。那、啊、你怎么逼他也没用啊，所以那个东西是来自于对一件事情个人的信念跟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我如果在这个地方，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在这边上课我好像还蛮觉得蛮有自我价值的，所以我每天都来，来了十几年了都还在来，对不对？
人生就是一场戏，
对，你知道吗？那这个像不像我在玩 game 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点，
对不对？这是我在玩 game， 我在这里，我觉得我找到价值，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在其他地方突然间有人引入我了哈，啊，做其他事情，哎，他、啊、那个地方做了，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哎，那我就可能会不来了，对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你假如说你现在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儿子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的儿子就说我在这边蛮好的，不然出去以后一下又是被妈妈骂，一下爸爸骂，然后我的功课又没有很好，然后我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可是我在店里面你知道吗，我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哦。哦，人家看到我这叫做什么对，很厉害的，我玩店哦，很多人佩服我，佩服的不得了的。
去教会，你们去菜市，你们去做义工，好像好无聊啊！ 就他感觉你
们
那些做的
东
西好像是，
你也觉得他无聊不是吗？一样的嘛。对
啊，他也是觉得这样，他在他的世界就是最富有，他不愿意这样的话，他就那我们父母就除了等待和陪伴，那你不知道做什么，是吧？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你假如说你去开发他的价值，就好像我刚刚不是讲过吗？我儿子跟你儿子可能还蛮相近的，我儿子从以前我一个好朋友送他一个游戏机之后，哇，他天天都躲在那个店里面了。可是现在他躲不躲？他不躲了吧？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某某公司总经理，对不对？对啊，他有他的价值所在，他当然要实际的生活当中的那个价值。这样讲了，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有人要颁奖给他，全校第一名，他去吧，他那一天还会还店吗？不会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外面有价值，他就不用去找虚拟的价值嘛。那现在问题是说，你们有没有培养他的外在价值，而不是那种电的价值？好，你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把他的意识移出去。就好像你觉得说你去教会，哦，那就是天大地大，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神圣的事情，对不对？那对你儿子来讲的话，那个是很无聊的事。他觉得你们很无聊，你也觉得他很无聊，对吧？啊，不是互相的观点而已吗？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观点嘛。像我老婆也是啊，一定要去教会的，对不对？那你叫他来赛事，他来不来？他不来嘛。反过来说也一样啊，叫我去教会我去不去？我也不太去啊，除了是勉强为了吸引故事以外，我也不太去啊，对不对？
其
实
我也是去教会也是为了两个孩子，给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价值的地方去放。
这没有关系，你要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在于你知道一个重点。现在我们是在谈阻碍性行动，就是说如果你这件事情你很偏执到你的内在根本移不动你的时候，然后你又不看自己的感觉，那去教会也不是没有好处。去教会至少人家教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听神的旨意，对不对？那听神的旨意的意思是什么？至少你会去看你内心的感受感觉是什么。他可能借着一个内在的声音来告诉你说，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做，对吧？那如果说你儿子真的去教会，他听神的主意，可能有一天他的罪恶感起来，他觉得说啊，我这样天天打电也是很对不起父母的，哦，可能那一刻他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嘛，这是个概念问题而已。
就是我
还
有一
点发现
的话呢，我儿子也喜欢打，反而现在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打血淋淋的那些游戏，真的是有血有肉的，甚至很残忍的那些。我发现我儿子呢，就投射他把他的愤怒全都投射在里面，对啊，别的他觉得不好玩，就是这样子才刺激。
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一个癌症的小孩哈，就给他一直这么把那个打击魔鬼，把他当作是那就是癌症病患，啪把他打死哈，哎，他的癌症会就算好了耶。
你这样，嗯，这个好笑。
不，据说有效，
哦，
据说有效果。
很多年前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他们就讲说有三个好几个小孩子，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想象力，就是把他的癌症或者当魔鬼耍，或者说用他自己的方法，结果都痊愈了。他就觉得好像打起魔鬼，用想象的。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人家要开发出这么血淋淋的游戏出来，是因为有这个市场需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孩子需要这么血淋淋？因为他心中有好多的愤怒，好多没有办法出口的能量，这是供需原理啦。我们都会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什么电可以玩，但是我们也是拿刀拿枪的那个竹棍啊，打来打去，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插着棋子，以前后面不是都有插棋子？以前我们那中元节， 国华堂啊可以吃嘛，糕可以吃，对不对？然后都有那些插旗子的，那我来插后面自己这样，然后拿着刀子跟刀的枪，那只是没有那么血淋淋而已啊，但是还是要打刀打枪嘛。所以假如说你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他都在寻求他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他的表现，如果他的表现的出路被阻挡之后，他一定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
那如果必须要他这样做，
没有关系，因为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有行动的话，而且如果你的行动是活泼的，是没有阻碍的话，那么永远可以把你导向你要去的地方，因为我就有这个智慧。就好，我们用一个比喻嘛，就好像 GPS 一样，你怎么乱转都没有关系。像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你不转，他才会用这种杀手锏。如果你多在转，那你只是转来转去，你一定会转出去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转，就所谓的忧郁症啊，那一般不转的情况是什么？一般不转的情况是你有很强烈的恐惧，你有很强烈的恐惧，你是为了安全，所以你不敢转。那不敢转就会碰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就是会变成上瘾。比如说我玩 game， 对不对？我把我所有的能量放在 game 里面，那它也是一种转的方式。可是它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在真正的物质当中跟人家竞争。所谓的竞争，比如说像功课上的竞争、能力上的竞争或才华上的表现，那这个东西它的能量被堵住了，那么他一定要找一个虚拟的东西来表现他自己。那如果连虚拟都没有办法表现，他就会出现问题的。现在 OK 吗？ OK。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引导他的话，是让他找到他在实际工作或实际生活上的价值。那其实这方法很简单，你不要去管他打 game。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看赛事书，英文不会，我就赶快把我的儿子或女儿叫过来，我说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啊？他看了以后他就跟你讲，因为他超有成就的，我老爸不会来问我，我都可以跟他讲得清清楚楚，对吧？这是一种方法之一啊。但是不是只有英文呢？有很多东西你实际上没关系，就是问他，而且最好能够问他的专长所在。比如说他对某些东西是很有才华的，你问他的话他会很高兴，因为为什么？他有能力去表现他自己。但是如果你比他更强，那就表示他没有机会可以伸展。为什么？因为你是父母，你是天跟地，所以他看到你就觉得他先畏缩了一半了，然后他要怎么表现？他更无法在你面前，就算同等他，你也不亲他的，他认为说你讲的那废话，你讲那些都是废话，可是他又没有其他方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让他有所表现，去试试看，只要有所表现，有行动就一定带来健康。你去运动，你消耗能量，可是真的不是只有运动的那个卡路里消耗而已，而是他在体内给你塑造好多好多你不可思议的一些健康的种子在里头。所以行动可以带来本体，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那么如果你的孩子，你给他有机会能够表达他自己，而不是虚伪的，不是假的，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很快就把自信找回来了。一旦有自信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是因为没有自信，因为安全感的问题，他才把自己躲起来。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他就往前进了。他有自信，他会得到很多掌声，对不对？他有很多掌声以后，你再去骂他什么，他就不太理你了，他也不在乎吧，对不对？但如果不是的话，只要讲一声，他可能在房间哭半天呢。对啊，所以让他有自信。那 有自信的方法就是让他在 外界的能力有所伸展，所以那你就要去观察他的能力在哪里。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方法啦，但是尽可能都不是方法能作祟的，尽可能就是一种尊重啦。OK 吗？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齁。所以他说以及齁要进行的话，为什么必须要努力的哄骗人格，放弃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他哄骗他，好，一旦人格了解疾病可以被接受成一个部分的自己，那么甚至自我都会帮助他。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哦，你现在是白内障病人，你现在是什么病人，你的自我很愿意帮助他啦，你很愿意帮助，你会哄骗他自己说哦，放弃，你就是那种病人。好，那我们也被人格的几个特点所帮助，因为永远都在变化着，而他的适应性是有益的。那我们只是想要改变其移动的方向，倒不如说我们想改变能量移动的方向。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给你一个阻碍性的行动，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它的能量的移动方向。那么以孩子来讲的话，他现在的主要能量的方向放在 game 上面，对吗？他其实这边很好，很有价值，他找到他的位置，他能量有所发挥。那你现在只要把他的能量往旁边移动一点，他就能够从原来的漩涡里面绕出来。那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必须要用小口品尝的方式，你只要指引一个方向让他去走走看，他如果走得蛮好的，他会一点一点慢慢走，然后他就会走出去。但是如果你强迫他一定要往哪个方向走的话，他的抗性一定很强，因为他看不到你所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看不见，他也觉得你的想法跟他差太远了，不是吗？所以人格必须要看到阻碍性行动对整个的结构部分是一种苦难，是没有错啦。你假如真的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然后你把那个阻碍性行动就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的话，那就很惨，而且你阻碍性行动变成一种苦难，没有错。可是并且这特定的部分自己对于原始的人格的结构并不是基础，只是适应而已。我突然间得到一个感冒，但不是我是一个感冒人，对不对？我今天有一点高血压，不表示我是一个高血压病患。好，但是那是一种苦难，没有错。当你有高血压是一种苦难，可是它不是你的基础，你只要适应一下就好了。我们很怕变成，比如说我很怕变成某某病症的人，所以我们有病我们就赶快把它移掉。但是他跟你讲这只是个适应的问题，只是个能量移动的方向，他现在给你一个阻碍性行动的目的是希望让你来用这个部分来看你的感受，然后把你的能量移动到你要移动的那个方向。那但是却不是要你把那个病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它不在你的人格结构里面，它不是基础。我今天头晕不是我永远都会头晕，我只是暂时头晕，我现在找不到方向，但不是说我就是以后都会头晕，那我是一个患头晕病症的人，不是。好，那你把那个头晕移掉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吧，比尔加拉格尔胃溃疡把它移掉不是很好吗？你比尔加拉格尔那个胃溃疡是不是一种苦难？那是不是一种对他来讲是一个阻碍性行动嘛，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适应它就好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的人格的一部分的话，那把障碍性行动接受为自己一部分的时间越长，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好，你接受自己是那种人，然后你没有真的回去看你的内在的心理动态， 那这样的话它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他说 然而呢，障碍性行动或疾病并不是基本的人格结构或行动完形的一部分，他只是把你要 把你拉到另外一个方向的，他根本不是你的人格，他也不是你的完形行动完形的一部分，就是你整个行动根本不在这里面嘛。那你现在换了，不管是叫障碍性行动也好，叫疾病也好，它都不是你人格的一部分，对不对？我讲那个例子就是，好，我当年那来美国是碰到一点不顺的事情。那么假设说我今天去问什么大师，然后给我开示之后，我突然间接纳了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任何问题，那我就不会来美国，对吧？那你觉得这样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30年后40年后我再重看，我知道很不好，因为我知道后来是怎么发生变化，对不对？可是所以意思是说，你要不要信任你的内在？好，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要不要信任上帝？你对他有信任的话，你会听取他的声音，你会按照，因为你自我是看不到他这个问题，这个阻碍性行动或这个病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它的功能在哪里，他不知道他，但是不是病的问题，也不是阻碍的行动的问题，不是灾难的问题，不是意外的问题，而是他对你的栽培是在哪里，他希望你。所以这就是我刚提到的，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是不是你要全神贯注？就好像你在玩 game 的话，你是不是要全神贯注？我现在是怎样，而不是说我被踢了一脚，那为什么被踢了一脚？因为你做错一件事吧。所以呢，这个行动完形组成于在出生时就形成的行动模型。好了，这又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讨论。那既然有内在秩序啊，既然你出生就会变成你是桃子，你就会长桃树啊。既然你是李子，你就打最后就会开梨花长李树啊。那不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 ？No。他会死掉，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像 Zucchini 那样用力的把那个石头顶上去，你球就死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在任何时刻我都必须要对我人生 所面临的问题保持绝对的警觉跟创造力，是不是？不是说你每个豆子栽进去它都一定会 长豆子，是没错，它是有行动完形，是有行动模型，那你也会长成那种样子，是没错。好，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丁山问我那个问题嘛，就是说那既然有内在秩序，那就交给他就好了啊，我也不用太努力啊。是你其实是不是你要努力，而是你要知道你的内在的信息，对吗？你的感觉，你的内在信息讲的是比较难懂啦，但是讲你的感觉就比较好懂。好，因为你的一切的自信，一切天命都在你的感觉里面，它没有在别的地方，在你的意识心里面嘛。所以以这个真正令人惊异的结构相比，那是每个原子跟分子的记忆结果，这个障碍性行动相对是不重要的。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对不对？他很知道他要结构什么，那为什么现在来结构一个癌症的病出来呢？他所以那个癌症其实那个障碍性行动是不重要的，因为你的原子电子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做，当使用正确的方法的时候，它可以不困难的被清除掉。你有什么病，既然是内在创造的，它很容易清除掉，唯一不清除掉的原因是你还没有真正的去看你的感觉，不听话，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跟内在完形行动完形离开了，你跟整体人格的行动离太远了，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清楚你的病有困难吗？他说没有困难啊，因为你的原子电子在出生之前，他们都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啊。那既然有障碍性的行动，那很容易被清除掉的。好，那因为佛瑞斯问一个问题，说那到底是不是要看医生哈？如果你不信任的话，最好去看的。如果你真的信任的话，哈，你不看也没关系，因为原子电子会很容易的被清除掉。既然他可以创造一个病给你，他当然很容易把你移除掉嘛。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磁可能性场的一个网。那你的内在的任何的信息呢，他已经所有的原子电子都知道，他都知道他要怎么样形成你的。所以你说这节课重要还是不重要？很重要啊！你真的有病，或者是有什么精神问题哈，你去看医生都很 OK 啦，也应该要啦。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去感受你真实的情感，你到底什么地方真的离开你的感觉太远了？好，本来是想去当艺术家的，他已经举很多例子嘛哈。然后呢，你现在在这里呢？你觉得说啊，这个工作现在杀猪的也一个月赚30万，也蛮好赚的。那现在没当艺术家，当杀猪的，那猪杀的很有艺术，叫庖丁解牛。这是杀牛的。说关于障碍性行动跟疾病的许多的特殊性质哈。关于他的持久性，他有很多内容要说的，他要很多东西要讲。他说人格的整个焦点可以从建设性的区域移到障碍性的行动或者是疾病的区域为中心的能量的区域。那在这种情况下，疾病实际上代表着新的统一系统，用这种疾病方式才可以变成一个新的系统，新的统一系统。来，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有没有真的像 GPS？ 你走错路 ，GPS 会怎样 ？Recalculating 是不是重新计算？有没有？你走错路，你的 GPS， 你就说啊，这只走一下而已啊，我只弯一下而已啊。那 GPS 很聪明，他会跟你讲说，我重新计算哦，然后是不是新的路？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给你一个障碍性的行动或疾病，或者是说所谓的疾病区域的能量区的时候，那是不是他重新 recalculate？ 是不是他重新计算？你现在的状况他重新会计算，因为他会以整体人格能够操作的方式来操作。所以从这一点上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患病状态它变成一个新的统一原则。好像我之前有提到，在下一章会提到的，你有一个主人格，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乐天的啊，你是快乐的，你会画图啊，可是你长期嫁了一个安以后呢，就长期很忧郁之后哈，你那个快乐人格不见了，你知道吗？换了一个忧郁的人格出来。那某个角度，那个忧郁的人格，它是一个重新计算过以后的新的人格。好，那我们就讲一件事情好了。你不是出生就有一个人格吗？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人格？还会精神分裂，还会什么忧郁躁郁？叫备胎，知道吗？那叫备胎。当你主人格无法 handle 的时候，你的次要人格起来了。那次要人格起来以后，重新变成一个跟整体自己能够重新计算的一个中心，他用这种方式比较好再继续进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你有才能，你有很多才能的话，如果你不去运用，或是当有你有机会表现，你有机会行动而你不去行动的话， 对你是很不利的。参见第七册第315节。这是他特别有一节在谈这个部分。好，那事实上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内在的行动，那只要有行动，你就不要把自己堵住，你能做什么就做吧。啊，人格的焦点可以从建设性的期许，比如说我一直都在创作，然后变成障碍性的部分，就是说，啊，让生了病，但是即使变生了病，也是一个代表新的同一系统，它重新被重新计算了。啊，那现在旧有的人格系统可能崩溃掉了，那疾病作为前移之计，临时的紧急措施。你家落水的时候，然后现在半夜你会怎样做？赶快拿水桶来接啊，或者是拿个塑胶布把它上盖起来嘛，那叫什么？那叫紧急措施，对吗？好，那你现在走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走的路的时候，你内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啊，不这样子啊，就先让你生个病了，那个叫做前移措施啦。好，然后是个紧急措施，可能会把人格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来保持新的结构的统一原则，而替代原来的原则。因为用你的那种方式，已经没有办法跟现在的内在的整体的人格做一个统一了。好，他现在把你弄一个病，然后因为那个病，所以你变成稍微弱一点，稍微去可以去感觉自己的状态，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好，那你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是糖尿病，然后你就发现他说，哎，不行的，那我这样再下去的话，我就不能够再怎样了，对不对？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会把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跟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它会做一个统一原则。假设说像你们女生好了，公公说什么，婆婆说什么，丈夫说什么都不敢违抗，对不对？然后忍耐到很久了，突然间弄个什么乳癌，所以女性的疾病，对不对？那你要不要重新再计算一下？我再这样撑不下去了，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做，是吧？那是不是一个新的统一原则？就是这样子啊。那这是个例子啦，就好像你 GPS 走错路的话，你一定会重新计算，然后，啊，现在不要了，不要再往前走了，你往旁边。或者是说，啊，往前右方的某个地方，然后再右转，再左转，再右转，再左转，就可以回去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它会代替原来的原则，就代替原来的那个路径，哦，本来你是怎么走的，那现在重新来了，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疾病不能被称为障碍性的行动，除非他坚持他长期坚持他的目的。好，那你现在突然间为了一个所谓的前移之计，那生了某一场病，对不对？那本来这件事情的话，它只是为了要暂时达到把你移转的目的，对不对？啊，我现在讲不能走路的，啊，我现在不能登山了，我怎么样？然后呢，看到让你看到说，哦，某些部分我觉得我好像迈不出脚步的话，那这个重新会重新计算，然后重新会把你的某些部分做一个调整。好，但是呢，其实它很容易会被除掉。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坚持说我就是一个病人啦，我老了啦，我现在脚就是不行的啦，我以后一直，那你坚持一定要把自己当作那种病人，那这样的话你的病当然就移不掉。好，上次有提到很多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东方的孩子，其实年轻的时候眼力不好，它只是暂时性的，可是戴上眼镜以后，那你就是眼田鸡啊。对啊，然后你就有个绰号叫"把眼癌眼镜的"，是吧？对啊，所以疾病不能被称为障碍性行动，它只是暂时的，哦，暂时的一种前移之计。但如果说你坚持它，你必须要这样做，那么好啊，那就这样子啊。那即便如此，哦，不了解所有围绕在人格周围的现实，哦，你不可以进行任何判断。因为我们以我们的眼光如豆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感官安全跟自尊，你看不到其他东西， 我只看到我这样是不是安全，我这样有没有自尊心，好，或者是我的感官上能不能有更多的享受，大概就这样子嘛。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帮助别人说，好啊，那你这样做，那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后面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你是怎么想他的。好，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判断，啊，比如说我在啊，比如说婚姻出问题啦，啊，生意或什么，然后跑到美国来，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哈，你用个人去判断，你常常会判断错误，因为那个可能有内在的一些信息是你看不见的，啊，那因为疾病仍然是被特定的人格用作一个安全感觉被握在手中的，我们生了一场病。然后现在觉得，哦，我现在是安全的，可以这么说，哦，是作为一个始终存在的应急措施，以便对应对呢，对应呢一个心同一化的原则的失败。我生产病，然后呢有一个新，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统一原则，可是现在跟不上，那我就变成这种样子，那它只是个应急的措施。他说这个讨论将必然会涉及我们人格的结构，并且具有你们所谓的暗示的性质，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你如果是内在的行动的话，信心真的很重要，信望爱，对吧？先要有信心，然后才开始领展望，那真正内心要存有爱，假如说你内心存有爱，然后你怎么做，你只要保持活力，保持警觉，事情所有事情都会为你，哦，解开来。好，他建议我们休息一下，那各位到这里为止有什么想法吗？这一章跟下一章，这一章在谈障碍性的行动，阻碍性的行动，下一章在谈次要人格。为什么需要有次要人格？因为次要人格对你是好的，因为你主要人格承担不了重任的时候，次要人格只好起来。那一样的情况哈，假如说你现在在过的人生真的出过一些问题哈，有时候生个病，它其实是变成一种调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有时候哈，真的很不喜欢去上班的哈，就突然间感冒了，那感冒就有很好的借口，啊，老板呢，我今天感冒啊，喉咙不舒服啊，又不能传染给你们，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去上班，是不是很好的理由？对不对？有什么想法吗？我不要一直讲下去好了。所以以这个原则，各位你们想想看哈。其实疾病，我没有反对看医生。再说一次，我没有反对看医生。我觉得你应该看医生的哈，因为你的信念还没到那里。可是你看我们。我们最近，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问题，比较重要的是你要跟自己的内心先连结了，是不是？我也常常用我自己当例子来解释嘛。我骗读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哈，克里斯拉穆提一再强调，当你有痛苦，你先跟那个痛苦在一起；当你有病症，先跟那个病症在一起。当你有任何问题，先跟那个问题在一起，因为你只要跟那个问题在一起，你就跟内在的统一原则在一起。
在一起，怎么样
子叫在一起？就是先去跟，就不要想去把它立刻把它扭正。你看扭正的方式，我一再提到这个部分哈，比如说我一向是很谦卑的人，很内敛的人，然后很受苦的人，然后呢，你有痛苦，对不对？但是你不愿意跟这个在一起的话，很多的情况，当你要扭正它，你通常会做的事情啊，不是那个谦卑的自己，而是变成一个狂妄的自己，对吧？我再也不要受这个苦了，就窝囊气了，我这样怎样？可是那个是真的是你的内在行动吗？那是你的本质，是你的。延伸的那个味道吗？还是你从这一端 被压的这一端跑到另外一端。那我们所谓的治疗，通常我们是从这一端移到另外一端，而不是看看你真实的本质，不是回到内线，不是回到你本质的本来特色本色的那一线，你通常是移到另外一线去。精神上是这样的，我相信肉体上也差不了太多，精神上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的生命教育的课程都会告诉你做自己啊，要勇敢做自己啊。那所谓的做自己真的有做自己吗？其实没有了。我讲那个故事嘛，我的朋友下雨天，他妈妈讲今天下雨下那么大，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外面哦。他妈妈到里面去以后，他就穿着衣戴着雨帽拿着雨伞就到外面去走一趟回来。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去走这一趟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一方面我是在抗逆父母，对不对？可是我内心里面每一步都是忐忑不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吧，假如说我现在突然间我要做自己，然后我去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可是你心中其实还没有那个还没有 ready 让你自己是享受那种情况吧，你还是一个节俭的人，对吗？你今天花了200块一个龙虾，其实你在超市买可能10块钱回来煮一煮就可以了，龙虾是最容易的，放水里面煮熟了就可以了。那你会想，哎呦，这个一磅本来是18块钱，那2磅才10块，我到那边吃200块，你会不会有内心的挣扎？
一边吃还一边骂自己，怎么要吃200块？
对，所以你要看什么是你的本色，不是说我做自己，然后我把我自己移到一个完全不是我的，那是做自己吗？那是爱自己吗？对，你可能一时会有一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某一方面你内心并不安，当你不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你的创造上面。那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好，或者是有内在秩序也好，它无非只是让我们能够全神贯注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创造上。如果它不是，那它就是错误。如果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说啊 let it go， 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一切都有内在秩序，所以我也不用太努力，没有不是。好，就好像那个 Zucchini 一样，是没有错。所以因为有一切都是在支持你，所以你可以用力的顶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创造，那上帝也好，神也好，他后面全部在支持你，因为他是你的阿巴父，对吗？我现在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语言，那既然你的爸爸是上帝，你还怕个什么屁，对不对？但是你有真的这样想吗？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对吧？你只是这么说，但是你没有这么想。但是不是说你爸爸是阿巴父，所以你今天欠人家钱就不用还，而是说因为你爸爸是阿巴父，所以呢你可以努力的去赚钱，然后你绝对可以把钱赚到很多，对吧？那个才是你的真正精神嘛，对啊。所以这里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就一切它其实的重点是在于让你能够全神贯注在你的创造上，你不要把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未来的担心或很多防疫的部分，让你的能量变成一个无法移动的能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不要担心的目的是要让你专心，不是不要担心所以我连看你不再看了，不是。好，不要担心的意思是让你完完全全能够把你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你是内在的行动，如果你发现你都没有办法行动，那你必须要自己想想看。
所以信基督教的人其实也有他的好处，他说
没错，
就说哦，这是神的旨意，他就拼命的就去
对
去做
对。 我记得在几十年前呢，我在台湾曾经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告叫做我找到了。那时候因为我也在做广告嘛，所以大家要猜这个到底是谁，因为但是他拖了很久，所以我找到了这个道路是最好的，我找到了这个牛肉面馆是最好的。对啊，他拉太久了，其实不能拉那么久。那他的意思是我找到神了。那找到神有什么好？找到的意思是你可以完全交托，那交托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做事，而是你全神可以全神贯注的做。你去看像约瑟的故事，像在那个圣经一开始早就是等于是新约圣经唯一跟神打架的是谁？就是以后叫做以色列那个叫约瑟的那个，对吧？约瑟这个人呢，他的创造力很强，他敢跟神打架，他敢把所有人力气都拼出来，你知道吗？好，你看他的故事，他真的很多很多故事。他岳母要虐待他，告诉他说有花纹的羊才是你的，然后他就到把那些羊全部移到有栏杆的地方去吃，然后在那边交配，结果生出来的羊都有花色的，那全部都是他的羊。你看他是不是全神贯注去找更多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是不是？有说我信了上帝，然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吗？没有。大卫王也是，我是熟读圣经的啦。OK， 再继续哈。因此如果不考虑潜意识以及意识人格倾向的特定结构，也就是统一化的测试，就把疾病当作障碍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见得是障碍性，它可能这个时候让你得一个什么病。就好像我之前不是在台湾吗，坐不能坐，吃不能吃，吃东西了走路不能走，睡觉不能睡，整个心快要停下来，可是短时间的啊，两三个礼拜就全部都好了啊。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障碍性的行动，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好，换言之，不彻底地了解可能对特定人格导致其他的补偿行动的话，就不能把行动判断为障碍性的。也许它是一个补偿作用，它可能是你的一个想法的另外一个补偿，它是把你的原来走错的方向把它做一个调整，一个补偿作用。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对特定人格导致的其他补偿行动的话，就不能把这个行动当作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这是极为重要的。忽略这一点，就会让人就会冒着让人格接受更严重疾病的危险。这什么意思啊？把你的疾病移掉真的对你有比较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必须要看到你的那个内心的那个补偿的那个部分吧，就你是用什么东西在补偿，而不是你真的在你的行动上。那如果说假如说你忽略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人格冒更严重的疾病的风险。那他在上一节课已经先提了嘛，比如说比尔加拉格尔那个胃溃疡，你把那个胃溃疡移掉，到底对这比尔加拉格尔是好还是不好？他已经讲了很不好，不能移，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觉得你自己的所有事情存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单单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那个枷锁就已经解掉了，没关系啦，你知道吗？白头发出来就白头发 啊，不能走路就不能走路 啊，头晕就给他头晕呢、啊，不管什么问题就接受他啊，因为你要了解到说，既然有内在秩序跟内在在调整的话，那个现象你其实留着它齁，去感觉它，反而比你立刻把它纠正到另外一边要好很多。千万不要相信人家说的齁， 谁可以治疗什么疾病，不管是身或心，因为讲这种话的人他真的没有在考虑有内在次序、有多次元人格这样的观念。如果说我今天我是什么什么大医院的大医师，或者是我什么心理医师，我多厉害，我可以治你的病，那这个意思是你根本否认你有内在的自己，你有多层次的自己，你怎么去治疗别人的病，你怎么嘛，你怎么治嘛？人家也许是障碍性人格，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是障碍性的行动，对吗？可能你的内在需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让你看，那你把它移掉了，你不是找他麻烦吗？你找你内在麻烦吗？我没有任何攻击人的意思，我讲的只是针对赛斯他的真正本意。他告诉你是多次元人格，他告诉你有个内在自己。今天你有生病，是你内在的行动，你甚至不是要去治疗他，这样了解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来，我很厉害，我骗读什么赛斯书，然后我的身心灵有多高，然后你来我就可以治疗你，他骗你的。为什么？影响你是一定有啦，好，但是治疗你的话必须要你自己啦。就像我们这个朋友讲的，你需要引导你儿子，你可以影响他，但是你说你要纠正他，你是做不到的，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有内在次序在，而且所有的病症、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精神的问题，它常常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对现在的人格变成叫做什么新的统一，新的统一人格。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既然是新的统一人格，你把新的统一人格移掉，你在找你自我麻烦吗？他一再告诉你，你把这个真的好好念过几遍看看哦。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你要念赛斯书，你真的不能不念早期课啦，因为早期课这些基础到后面他不再会再谈的，他已经谈那么多次，他怎么会在后面再谈呢？可是他现在告诉你，就是一个新的统一的原则。对内在来讲，生病他对他来讲，他是一个他在操作的他的工具。你现在连他的工具都不给他用，那你要他怎么办呢？你的内在在用的工具不给他，听也不听，用也不能用，那只有最后就是 game over 吧。好，你只有 game over， 不然你要怎么办？他治疗好，治疗好是短暂的，你对他现在，但是基本上他根本不是为了要治疗，而且治疗好这个会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出现，所以这样的话会让人格冒着更严重的疾病的风险。
就是我忽然间我看到，其实他冲到这里就是为了躲，对，为了躲，然后他一下子那么大的压力承受不了。但是我现在我看到他是躲，但是我当时没看到他是躲的这部分，我只知道他一下子那么大的事情发生，他那个情绪没办法去处理，一下子就等于是高血压这样子嘛，一下子那个承受不了那情绪，高血压是跟着来上嘛，所以我就劝他不要吃药，不要去那个什么，好好的在家里休息放松，但他不听，马上去医院，马上听医生的建议打胰岛素啊，还有做好多检查啊怎么样的哈，然后又说头晕啊，又哪里不正常，那我现在我发现他是在躲，然后要告诉外面，因为好多人找他，甚至他告诉外面的，我现在你看变成这样子，而且我也亏了那么多钱，你找我干嘛？他已经病也顾不了了这样子，但是的话呢？像你刚才所说的，他这个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就是一个投射，一个借口，一个躲的那个。但是当他那个事情慢慢的过了，甚至他慢慢的会有一段时间他会接受以后，他会不会自我会引导他把这个药会远离，他得不要再依赖这个医药这些方面呢？
当然
会。
他刚才已经跟你讲，你的原子电子在你出生之前，他们都知道你会变成怎么样子。所以根本不需要，而且它很快就移掉了。这个叫做暂时性的前移测试。那现在他这里告诉你，就是说你不要去移动那个暂时性前移，就是因为这个是内在的工具。好，你不要想把这个病移掉， 我头晕就让他头晕，我脚不能走就让他不能走。因为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因此去觉察到很多东西。那他好的时候，他就自然会好。可是
学习赛事，但是立而言也会影响他。
对，没错，根本不需要学赛事，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是不需要学赛事的。好，那我举个例子，像我最近我们一个家人呢，他压力太大了，然后他就开始出现一些痒的现象，然后呢去医院就说，哦，这个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问题是真正来讲，不是要把这个病移掉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吃，而是说你必须要去看到自己的压力真的很大，那你不能再这样压力下去，对吧？那如果说他有在看这一点的话，那些病症就自然移掉了。因为他不需要用这种，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投射而已，叫做伪装实相，对吗？所以你的身体是伪装实相，你碰到的事件意外是伪装实相。那真正是什么？因为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只好在这里咔，先把你先卡下来，让你去看一看。那你先看也不看，然后你把它当作是，哦，这个就是我。问题是他已经跟你讲，你的天生上没有这个东西，你的行动完形没有这个，你的人格里面没有这个，你的整个要行动的那部没有这一个，它只是前移措施，这样了解吗？所有你的病症，它都说是内在的行动，而且是一个前移措施。只要你回头来看你自己的病症的话，跟自己病症相处，它立刻你就发现你的问题，然后后面的部分就移掉，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嘛。根本不是病的问题嘛。跟我的朋友，一个朋友在网络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的脚严重折了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看看，你这一直以来齁，你都是在求求求追追追，你永远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那这个脚的部分是不是要让你看一下，你要不要回头看自己啦？像你自己其实很棒的。不是你需要去依赖别人，那你可不可以所有接受你现在的所有你的人生的状态是好的？我们以宗教的角度来看呢，哈，如果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的创造物哪有可能是不好的？那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暂时性的什么问题的话，他已经跟你讲，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一个前移之计，你的人格当中没有这个东西的。OK， 不然的话你就有很大的更严重的风险，你把它移掉，好啊，那不是癌症会转移吗？病症会在其他出来吗？我的朋友这个治疗好，前没多久治疗好这个，现在又有什么肾结石，那甚至一下治疗好了，我不是在诅咒他了，但是我觉得他都一直在那个系统上，排泄系统、肾脏系统上一直在绕，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其实我很知道他的问题，但是我也只能说是引导他，因为他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好，他其实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是顶尖人物了。可是他把自己埋在锁在一个空间里面。当然信仰是很重要，没有错，你相信有个信仰去奉献神，这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行动，因为神不会叫你不要行动，对吧？
然后他趁着这个来，就是那个行动，就是
他阻碍行动，他把自己圈在里面，哦，他把自己放弃掉。有一种说法了，就常常你在念圣经也常常会有一种说法，就是某一个先知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对不对？那其实奉献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全然做我内心想做的事情，这样我的意思吗？你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情吗？ 因为在行动当中，内在才有可能指引你啦。你若停着不动，那怎么指引？好，就好像你在你开着车子，如果说你今天不动，你怎么转弯？很重，对不对？转不动，对不对？可是你在行驶的话，你要转弯，就这样子就它就过去了，这样子就过去了。你只要是在活动的状态，你要转弯、要回转、要干嘛，都很容易的。好，我们继续哈，还是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人想？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他这里说哈，统一化原则是一组行动，所以不是你在行动而已，他有后面有一个跟其他的，你还有其他自己嘛，对不对？你跟那个其他自己有一个统一化的行动哈，它是一组行动，是一组，不是一个。是一组有关于人格在任何指定时间而形成他自己的行动，啊，所以这些统一原则呢可能会改变，因为你的状况变了嘛。那为什么你会状况变呢？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你一直用自我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或者你是相信人家告诉你说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所以我什么都可以不用做，啊，不管哪是哪一种，啊，所以并且当行动被允许畅通无阻流动的时候，通常一定会通过相对平滑的方式来改变。这是不是讲我刚才一直在讲的那个原则？假如你的行动是畅通无阻，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你的行动畅通无阻？绝对的自由，我没有任何的限制，这样不行我就用那样，那样不行我用这样，对不对？啊，今天有台风不能挥飞机，那你不能够坐船吗？啊，现在船不能通，啊，不然要走路的，啊，不能走路，啊，看有其他方法，你总有方法可以做。假如说你允许无阻流动的话，也就是你真的能够让你的心是没有框架、没有自由、没有先入为主的呈现的话，那么很多的想法它会自然而然的来。所以我一再强调，在自由书写或自由绘画或自由的的状态之下，你常常会有非常好的 idea。 麦克安吉拉他在做艺术之前，他先让自己涂鸦涂鸦涂鸦涂鸦，然后再看那个涂鸦，然后他就有新的感觉。那与神对话的比如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谢明杰，对不对？他能够自由书写，跟就写出来的东西是根本不是他自己能够想象的那么好，啊，天地一沙鸥的那个理查巴哈，对不对？所以你可不可以让自己无阻的流动，想法没有阻碍，让很多想法先出来，然后你再看用这些想法来组成什么，那就会相对的平滑的方式改变。但不允许流畅的流动的时候，不允许人格为了进化而表达自己，并遵照模型或管道进行流动的时候，那么阻碍性的各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这个说法都是一样的了，哦，你必须要流畅的流动，然后要人格不断去表达自己，我们不断要去行动，不断去表达自己。我刚才在强调，今天如果你发现自己突然间有什么能力的话，你如果不去做，那对你是一个阻碍。如果有什么机会，啊，你可以去做，你去做做看。有的时候那个东西跟你能够实际上收获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在这边上课上了十几年，我有讲师会吗？一毛钱、一分钱讲师会没有吧？还要自己买很多钱出来，对不对？可是那个东西的话，它我要这个干什么？因为我没有要这个东西啊。可是它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真正受益的还是我自己，不是吗？所以去做做义工，或者是这个地方有个舞台让你去载歌载舞，那是没有什么奖品啊，或者没有什么收入，但有关系吗？生命就是表达，生命就是行动，生命就是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三个原则嘛。好，但如果你遵照那个模型去流动的话，你不遵照它的话，你就会造成很多各种能量的阻塞，而阻塞能量一发生，你的内在为了纠正它就会怎样？ 阻碍性行动，很苦，很痛苦，但是他就是会给你这样做啊。那随着这个抑压性行动的锁闭或闭锁，会频繁发生很多的小阻塞。你看，我只不过是到那个牛排店吃一块羊排而已，什么贵族世家，对不对？跟同事一吃，怎么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啊，吃羊排跟喉咙哪有关系？那也是声音也沙哑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小阻塞就不断出现了，各方面都有问题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而这个阻塞和障碍本身必须被理解。什么叫被理解？你不跟他相处，你把他移掉，怎么叫理解？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有什么病，我立刻就说，哦，我赶快把他治疗好。可是你要先理解，对吧？你要先理解，啊，这个阻塞根必须被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东西要从人格分离，并且从部分去改变人格。你把它当东西，过敏、高血压什么，你把它当东西，你要把它从你的人格当中把它移掉，哦，然后并改变，并部分的改变人格。不是的，你不是把它东西要把它拿掉，你要去理解它，那些阻塞你要去理解它。我现在是碰到什么问题，要去跟这个病、这个痛、这个不顺的意外，你要跟它相处，好，要理解它，因为你不过是外在的、内在的对外的行动而已啊。所以的确哦，他们常常会起到保持整个心理完整的作用，并指出内在问题的存在。你只要理解它，你就会了解到整个心理完整的一个状态，能够保持，而且能够指出问题所在。所以当我有问题，我有意外，我有不顺的生命状态，或我有身体上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跟这个部分先安下来，跟它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保持心理系统的完整，会起作用，然后呢，会把内在的问题也指出来，会指出内在问题的存在。那内在问题存在一发现以后，你只要看到，你甚至不用去移动它，它就 OK 的，它就移掉了。所以他们往往起到暂时从其他更严重的困难期引导人格的作用。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它把你引到不会更严重的状态。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永远在委屈自己，永远在这个牺牲自己，那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了。那这下去的话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有神经系统叫做什么自律神经系统嘛，你超过那个可以自律的部分，你超过那个部分，你就变成无法自律，然后你会崩解掉。那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这个骆驼可能可以承受1000公斤，等那个最后的那1000公斤到了以后，多了一根稻草，它压倒之后，再起来以后哈，它没有办法再1000公斤的，它可能连500都有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它会这个病症哈，严重的会把你从严重的区域里面引导出来。在这里，我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好的，算是怕你误会了，好。然后会说你在胡说八道，不是说所有疾病都是好，但是他说我要说的是，疾病是行动的一部分，而每个人格都从这个行动所组成。人格是什么？人格就是行动啊。那疾病它是行动的一部分，意思是它真正是有它的目的，它不是乱来，也不是让你要移掉它。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概念齁，对你们会不会很震惊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真的有多次元，如果真的有内在行动，其实你只要去承认它、接受它、肯定它、跟它相处，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内在信息，然后呢，你可以对你来讲会有一个保持完整系统的作用。不然的话，你治好它会更严重。你治好他，他只好再用一个更其他的方式。你这样打你没用，他再打大力一点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看到你了，我讲，帮你帮你，你都不听我，然后你还要假装没看到，没听到。那你没听到的话，我就更丢石头，打你，是不是？所以他在讲那个比尔加拉格尔那个例子嘛，他说会溃疡，我要治疗他，我很简单啊。我知道什么，我也可以告诉他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啊，可是我不能讲，因为我如果把他治好，他会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那对，比如说癌症病人的话，他会转移啊，然后他会用其他的方式。中国人很早就有一种说法嘛，引绳而截肢，拉两根绳子拉得很紧，断的地方必然有个地方，对吧？引绳而截之，其解必有处。就是拉绳子拉到满，拉到很紧的时候，绳子一定会断掉。好，你把绳子绑起来，在那个拉力没有晃掉之前，之前你绳子会不会再断？它可能不断在原来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绑得很紧了、啊，但它会断在别的地方，对吧？就那个拉绳子的力量没有放松之前，断的地方绑起来有用吗？这样了解吗？那假设说他现在告诉你说，好，那你这么拉绳子哈，现在断了，对不对？你去看为什么会断吧。哦，因为有拉力。好啦，把拉力放掉。他更神奇的是说，你的绳子会自动又好的啦，因为绳子是假的啦。因为必然要这样了。
那么你因为有这个环境，看到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个为什么找到去处理那个为什么？
你其实不是在找为什么，你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好了。你不用去找，你知道吗？你只要跟他在一起，那个感觉就会出来。
这个讲起来很全面，所谓的叫做跟他在一起。
好，那我用我的例子跟你讲吧。我当我有那个情况，我有很多的领悟，我不是找到原因哦，我不是找到原因，而是我有新的领悟。那领悟一出现的话，你其实就是内心就解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说的，我就梦到一个医院，梦到一个那个事情完了以后。你那我就心里面就结了啊。
那你是很久以后？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当时就那当时有事联系那个事情，然后发生那个事情，然后呢我解掉以后也差不多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
们
讲
你
这个梦是最近的事
啊？梦是最近的事，对的。
对啊。
但是那个是我的某些心境的一个另外一个转折以后哈。那当然，最近又发生一件另外的事情嘛，但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讲了。那是那个所谓的办活动的部分，对不对？那部分有一些那个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你只要跟你的问题在一起，它其实真的很简单，就好像说，你只要跟你的情感在一起，你就知道所有的信息。你只要跟你的感觉在一起，因为你的感觉按照宗教的术语，上帝住在哪里？住在你心中， 但是宗教家没有告诉你住在你心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感觉，它跟你的感觉在一起，就这么简单。你去怎么翻赛斯书，我可以在一千个一百个地方翻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你看。情感是你的内在所在，就内在信息所在，内在的感觉所在，内在的觉知所在。你跟你的感觉在一起，你愿意去承认它，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信息，就这么简单。我在讲，不是每个人状况都一样，但是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胃溃疡好了，那胃溃疡的原因我们也知道都是跟紧张有关嘛，对不对？那他不会在其他地方出问题嘛，或者是胃溃疡还会再起来嘛？但问题是他的那个拉力，拉绳子的拉力，你没有发现到那个拉力，你现在把绳子绑好了都可以绑好啊，绳子都可以绑好啊，那我去看我感冒，那我就吃维他命 C 就好了啊。但是感冒跟维他命 C 是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上瘾关系。那为什么会上瘾呢？因为你治好会重来，然后还要再去吃嘛。一般我们在喝酒，今天喝了以后好爽，然后今天问题解决了，明天心情又不好了，又要再去喝啊。这意思一样的意思啊。啊，喝了又不，所以你变成酒鬼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在上瘾，我习惯的状况去治疗，可是你从来不去看我为什么需要去喝酒，对不对？
所以跟他在一起就会，
跟他在一起就好，
就是自然。
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承认这个实相，你就肯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就能够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
那生病的原因
就对，你会说了哈，是这样吗？就好像我跟你讲，你去跑步，跑完了以后，就是一天一天跑六个月以后，你的身体会健康。你看不出来，你只是在那边跑一跑，对不对？为什么所有的什么循环功能、什么功能、什么东西都被调整了？为什么？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本身这个行动当中，哈，它就会带来它自己的疗愈嘛。因为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身体也有自我创造病症的功能。他既然能够创造病症，他就能够自我疗愈。现在问题是说他为什么要创造病症？好，那如果说你跟你的感觉都有在一起了，你当然就知道所有的信息。这个是一个秘密，但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会用，所以你才会觉得那么困难。你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真的那么困难吗？我跟你讲，很困难。你信不信？很困难，你跟你自己的感觉在，我不是说你不要去骗人，不要是，我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感觉，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对啊，这边跑出一个大老鼠过来，啊，你们没可以喝的，像我跟张大哥不能跑，因为我们是男生，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害怕？有嘛？可是我可不可以逃？不能逃。那我有没有跟我的感觉在一起？有时候就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你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跟你的感觉，但是没有要求你百分之百跟你的感觉在一起，而是说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至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跟你的感觉在一起，平常 OK 啊，不在一起本来就不会在一起，叫人生而有罪。我只是我知道，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啦。我知道了，对啊。
像我可能不太想讲，不过好像也就是说验证一下，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做？昨天晚上大概9点9点，我就开始有那个阴道发炎，就很难过，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那我本来以前通常我就是到那个到出去买那个餐的，就那可是我又不想吃，我就想说 我就来看看好了，我就说难过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就是这样子，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做我不知道，我就说就是就跟着他一起，就看着他，就跟他一起，就这样子，然后就喝水，然后也喝些那 juice， 喝完我后来我虽然就想说这是暂时性的，就会好，就是会好，然后就喝很多水的，然后喝了很多水，可是整个晚上都没起来，早上起来就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类似这种过程，但是他后面一定你还有觉察到一些东西，就是。当我这个地方不方便的时候，那我在我的那个阻碍性是在阻碍什么，那个东西你可能要必须再去自己去觉察，那是 OK 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一个案子个案，他说呢，他跟他先生在一起在美国读书嘛，那后来到后期的话他们非常糟糕，然后身体上也起很多的问题，甚至根本就是不能的，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就因为去检查什么都是不行的哈，后来呢，他回台湾去以后呢，后来又交了一个朋友，但他很爱对方，然后呢，当然到一个程度一定会走到两个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嘛哈，他就很害怕说他会不会不行，或者跟他前任在一起的，结果他说一点都没有。他说他好惊讶，他怎么会也没治疗就好了？这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感情不好嘛，所以你的身体会有一些阻碍性或抗拒性的一个状态会出现。那如果这个部分移掉了以后，它其实就是会自动好的。我讲的是实际的例子啦。那其实真的是周边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实际的例子，就是用这，比如说你感冒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去上班，或不想跟别人接触，或要别人离你远一点，或你自己想安静一下，那这个东西比较难被看到了。那我们说情感除了你讲的这个部分以外，有的部分就是变成你要去看看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内心的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我说的感觉是说，
感觉我是说，哦，这是暂时的，不好的，就是这样。
对，是暂时的，没有。
可是我没有，我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什么也我也想不出来。我也不知道。那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想到，
不一定。
为什么？你只是可能有新的领悟。
对对对，有一个可能一个新的领悟，然后有那个部分就 OK 的。那像昨天我朋友给我一个 text 嘛，他就跟我讲说他手很痛，那最近某些事情不能做。那当然我一方面是安慰他说，那你既然手痛就休息，多休息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也传了那个赛事的那个信息给他嘛，我说用右边来讲的话，一般跟你的意识。你的自我意识、意识心的这个部分是有关的，然后左边是跟潜意识有关的。那有意识的自己是不是有碰到一些困难？对啊，这都是提醒啊。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是很一样，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体验有什么好处？不是说它有多神奇，而是说你可以慢慢去拾起内外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那个。关联性，然后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联性，你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疾病不是说一定是好的，但是疾病是人格的行动所组成，并且它是有目的的。疾病是有目的的，不能把它视为无中生有，或者是进攻人格的外来力量。它不是外来力量，它也不是无中生有，它是有目的的。那它既然有目的，你跟它在一起，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的目的？你就是你的内我，你的内我就是你。那为什么你会不知道你自己的目的？像大家解释吧。什么叫我？我就是内我跟自我。那既然是我，为什么我会不知道我的内我的动向？那你的内我到底在哪里？就是在你的感情里面吗？ 只是你不想去不想去关注那个感情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是塞斯的说法哈，你看他这么说哈，他这是一个极为令人着迷的一个研究领域，着迷哦。以赛斯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极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并且是我们要大力推行的一个。赛斯是用这种角度在看疾病的，是很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而且是要大力推行的那一个。那必须要引导整体人格选择这些作为整体最有利的行动。我们按照我们个人人格来看事，可是我们的内在人格一定用整体人格在看吗？
我觉得像我平常就常常在想说，你说要跟那个，就是说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所以我常常做任何事情，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自我还是我在告诉我其实那。譬如说我的情感，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说情感方面，我就觉得很懒惰，我就想就是很想休息一下，那又觉得好像这样子不应该，那不过是那我叫我要休息啊，因为是自我在觉得应该不应该啊。那我是应该就休息呢，还是我就是应该就是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这一章里面他有深入讨论哈，他说很你们在外在的世界的自我很难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属于阻碍性行动还是怎样。但是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他不是跟你讲吗？如果你有不断的行动，比如说哦，我就休息看看。那去以后就觉得诶，我很快就恢复了，那我因此而能够更专心一致的话，因为如果说你休息以后能够更专心一致，然后你觉得更有精神，那就表示其实这就是你内在需要你休息的。好，但是问题是你人格上可能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啊，吃的苦装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怎么可以偷懒呢？滚动的石头才会不会生青苔之类的，然后你就不敢休息，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话呢，你同时一休息，同时又在责怪自己，那同时在放松的时候呢，同时又在骂自己。所以唯一的，我刚不是讲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可不可以先把那些罪恶感先移掉。你要不要把那些罪恶感全部都先移掉？因为不是，就算不是内在的行动，那仍然你还是可以有容许你可以 做一些错误跟改正。你不用每件事情都做好，你只要内心里面不要有罪恶感就好了。因为一旦有罪恶感的话，你就好像在你的身上安了一个安一样。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上课内容，如果没有来上课的话就听一下，那个是灵魂永生第550节，他说你们太会给自己放很多很高标准，然后你一直认为说我就应该这样才对，我现在那样才对。如果你觉得休息那就休息，但是问题是说就算休息错了那就休息嘛。对，那个不失善不失恶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你可不可以按照那个不要有概念，但是你去喊自己的感觉？那所以我说，你说真正看到自己的情感状态，真的有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就算你休息不休息，都在那边挣扎半天，对不对？
对
啊，他就休息了。对啊。所以这一章对整个赛斯在提到，他认为说是很迷人的研究领域，而且是必须要大力推行的一个。好，那如果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整个概念其实是有 totally 不一样。病症真的要治疗吗？因为他会自己好。那如果你去了医院以后他给你定型，那好像就永远也移不掉了。我们到我们家 像我老婆的话，到现在是鸡蛋绝对不敢吃了，然后鸡肉绝对不敢吃了，啊，那海动物不敢吃了，啊，很多了。我你要吗？我拿一张单子给你看。因为他给那中医给他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说，哦，你看哦，你营养进到你身体以后，哈，啊，癌细胞一定是先抢，因为你看嘛，如果你先把面包送到教室里面，是坏学生先抢，还是好学生先拿到？啊，这个肌肉呢，它是好的这个蛋白质，那你等于是都在养那些
癌细胞
那些坏学生呢，啊。啊，所以他开始有这个概念以后，他鸡蛋不敢吃，任何优质的蛋白质都不敢吃，他敢吃鸭肉，但不敢吃鸡肉。
那他不是缺少一些营养素？
其实牛就单单吃草也够了吧。
也会至
少，
他不是活了二十几年，
对，啊，还比你壮呢，
还比你壮，
有没有比你壮吗？不然，
对，马鞍是草。
赛师兄，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内外的行动，而且外在自己，它是内在自己的行动。那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呢？有没有很简单？你的外在自己、内在自己的行动，那，啊，你现在 外在自己有病，那是内在自己给你弄的啊。那为什么弄呢？因为你不听他的话，你根本都没听呢，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是阻碍性行动，它就是人格的一部分，那是行动的一部分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维持一个整体的完整啊。对啊，不然他就投射一个不会生病的人就好了啊。欸，病也是花。也是发明出来的，死亡也是发明出来的，对不对？呀，yeah ，不然本来你是没有的，啊。OK， 我们继续哈，哦。我会在各种时间哈，哦，把你的朋友的胃溃疡的做一个例子，只是因为胃溃疡是个障碍性行动，是疾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他还是在讲比尔加拉德的胃溃疡嘛，齁。所以因此必须要清楚的理解，阻碍性的疾病是人格本身的创造。所以疾病是创造。它根本不是问题。好。那你要去把这个创造立刻移掉，有一点傻，就好像你的汽车开始发动了，对不对？然后呢，要走之前就把所有的气就把它卸掉。好，这个热气球现在台东现在在玩热气球哈，什么那边什么高台是不是鹿野高台？你把热气球烧了可以上去了，然后就把那个热气球卸掉，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疾病是人格本身的创造。然后呢，人格的有效性、自然性跟人格的健康都取决于，他在各种行动之间进行处理选择的能力。所以我们只是选择这个部分来当材料，即便是一种创造性，它会跟它是有效的，它是自然的，它是健康的，即便是健康的，哈，那只是一种。权宜的暂时性的处理方式。他说没有选择就没有人格，所以你有很多选择，那包括疾病也是一种选择。如果你是艺术家，然后你不能用黑色，你怎么去画图啊？对不对？有某些颜色是不好的，你怎么画？他说人格的喜悦跟胜利和在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能力的结果是一样多的。你有更多的选择，你有更多的胜利，你有更多的选择，你有更多的喜悦，和他的疾病跟灾难的结果是一样多的。你的灾难越多，你的胜利跟喜悦越多；你的疾病越多，你的喜悦跟胜利一样多。亲爱的赛斯，你的想法总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完全全接受，对吧？你们是不是这样想？
对呀。
他跟你讲要很多选择啊，啊你不能选择疾病，那你怎么创造人生呢、啊？那你的喜悦跟胜利必须要跟你的选择一样多，它跟疾病跟灾难结果一样多了。你有更多灾难，更多的疾病的选择，你反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阻碍性行动是一个拒绝允许行动不受阻的移动到特定趋势的结果。我们想做什么东西，那必须有一个东西把它堵住嘛，对不对？呀、其实不是都是这样吗？你家的水管也要有一个什么控制阀，能够把它关掉或打开啊，不是这样子吗？就是一定要有一些阻碍性的东西嘛。我最前一阵子在 Costco 买一个喷水的，那用了几天，不然水去把我往上一推，哎，我怎么？水开得很大，可是水都没有出来。那奇怪，怎么坏掉了？可是没坏啊，拔开来水还是有啊，它怎么就是出不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往前一推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我就觉得很方便，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时候可以水可以不出来，可以出来嘛，对啊。所以它只是拒绝去引起行动。然后不受阻的移动到一个特定的结果，他要把这个水移到别的地方，把这个你的能量的方式移到别的地方，他不要你继续再这样做，所以一定有个东西是让这个水不要往前流，这样了解吗？那让你的身体当然是健康的，那就是因为你可以选择疾病，所以你才有一种方式可以拒绝行动，然后把它引到你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它寻找着其他的出口。好，那而这些出口是由恐惧造成的，原来那个出口是恐惧造成的，那现在用阻碍性的行动把它堵住，然后呢它才能移到新的地方去。所以我建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除非你愿意结束课程。所以到这里休息一下，会不会很难接受啊？可是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怕灾难，我们怕疾病，我们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跟你讲说那个就好像水滑一样嘛，他就是不要你流到那个地方去而已啊。那你既然不再流到那边去的话，那个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有那个东西在那边呢、啊，你的疾病会自然会好啊。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要贡献一些意见吗？赛斯这个观点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行动上，你就不要一直去看哦，这个损失多少，那个怎样，我这被人家害了，那个什么，其实那个都是过去式的，只要过去就过去式的，那未来的担心也没有必要。好，那自己现在能不能存活，他跟你讲你本来就是鬼魅的，不然你以为你是什么？行动一定会结束吧，现在重点是在这个行动当中，好像说我今天踏到舞台去，我重点是在这舞台的那一刻，我可不可以辉煌的去展示我自己，你就不要去想说我这样的话我的立德多少，因为当你考虑到立德的话，通常你会把你的行动阻碍下来，但是重点是在行动上，重点是在感受上。好，那我们再继续一点吗？还是怎样？再继续一点好了。他说，现在从根本上来讲，人格是由行动组成的，这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人格是行动组成的。 就一开始三个两个自己就要谈吧，行动造成本体，对吗？那问题是本体如果不行动，不就没有本体吗？你知道吗？那我如果我有能力我不表达的话，那么是不是那我的本体就没有办法形成，我的人格就没有办法形成了？可是你人格本来就有被内定的啊，你的内在行动是一组的，而且是内定的行动啊。那我现在只是因为不能够按照我原来的行动在走的时候，现在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才会有那种所谓的障碍性行动来让我回到原来那个行动啊。啊，因为你要行动才能够构成本人格，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吗？我们的想法是说要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好的什么我才做啊，对不对？但是你不会有什么，你不会想去表达什么你的内心的真正的好的美的想法，并且他觉察意识跟本体是行动的结果，并且他的觉察，他的觉察意识跟本体都是行动的结果。这个就是我还是一样，就是三个两个之己嘛。你有很多行动你才能够构成本体，你有很多行动你才能够觉察到你的意识。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那我到底有什么才能？我的天赋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到底有什么天命还是什么之类的？如果你都不行动的话，你就什么命都没有，连本命都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跟你讲，你之所以能够觉察本体，你可以觉察你的意识，都是行动的结果，全部都是行动的结果。那所以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行动是真理，因为行动构成人格。所以各位能够行动的话就行动吧。我突然间想到要做韭菜盒子，我就做了一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要几个，但是好像都够你们吃嘛，对不对？
很好吃，谢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应该够了哈。我没有想到说啊，我这个怎样要会攻会怎么样，我没有想过这个，我只要行动就好了。这个时候他太快，所以他有一个点点点，他这个点点点，他后面的注解就是他没抄到底。他在讲什么这样子。虽然这些也是行动，但并不意味着这里隐含着任何负面的心理或者是灵性价值。那三个字不晓得是什么了。那意思是说不管什么的话，没有什么负面行动啦、负面心理啦、灵性价值。那这个是不是率性而为的意思？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那个意思，是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意思？你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有什么灵性价值才做的嘛？不是你要有什么不包含负面的心理才做的，其实都可以做啦，行动没有关系。好，重点是在于不要停止行动，然后不要跟自己的内在的感觉离太远了，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所以人格可以从很多的视角来进行研究。我们要研究人格，一切从他这里是说从行动当中你可以看得到了。你可以从很多的，你如果都不行动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你有什么天赋能力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研究和他作为行动的基本实相是有关的，所以还是在看行动的基本实相。但是他说现在呢，人格看起来就像一系列行动的结果，从根本上讲不是这种情况。人格在现实中是同时性行动，而且他在行动之中是由行动组成的。意思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做什么，对不对？但是他跟你讲说，假如说你回到一个多次元的实相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那其实同时性的行动啊，跳开了物质，或者是说跳开了你肉身的情况，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对不对？那以你来讲的话，你有没有未来在做一件事情，过去在做一件事情，还有你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做其他事情，那个合起来是一个整体的行动，是个同时性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是 互相组成的。这个地方就有一点比较深了，对不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你要不要有个信？因为你当纯粹用你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这样做该不该的话，或者是所谓的灵性，或者所谓的负面，可是你没有看到一点，就是其实人格它并不是单一的行动。人格看起来像一系列的行动，但是不是，它是同时性的行动。讲同时性的行动，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了。整体行动，你有累世的经验，对不对？那有整体的行动。如果你去看那个《Inception》前面启动那部电影，你就可能比较了解。你在这边，在那边打仗，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在打，只是不同的打法而已。你在那边掉到那个地缸里面，那边在血光，对不对？因为它是同时性的。就那个感觉不是只有你，而且是所有的其他的层面都同时的，而且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人格都是同时的，所以它是一组行动。那如果是一组行动的话，那么你现在所碰到的任何问题，你要不要全然信任？因为那是一个内在自己，内在整体的一个整体的行动，而且它牵涉到的不是只有你认为的这个层面而已，它还牵涉到其他的层面。我们吃大锅饭的，在意识上我们是吃大锅，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啊，有人说我今天要成圣成贤，我今天要怎么样辉煌腾达，我今天要是某某宗师，你省省吧，不然也数数也可以，因为它是一组行动，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一部分意识到了，他作为部分行动的觉察意识，并且，他的部分试图从行动当中脱离。那这种尝试形成了自我，并且本身就是行动。所以真正的自我是什么？就以为我自己是可以掌控一切的，他不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如果疾病是被行动所推动的，或来自外部的人所推动的话，那么人格就只有听外部的人的摆布。那他的意思是不是，你的疾病，被行动推着，它是来自于内在的，而且是一个整体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他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行动，人格会受到外部机构的影响，但人格也以最基础的方式选择他将接受或拒绝这些行动。疾病是可以拒绝的啦，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整个人格的行动的方式，你当然你有权利选择啦，疾病的习惯也可以被拒绝。那疾病在有时在整体上是有益的，也就是说特定的疾病是可能是有益的，当引起行动自由律动的时候，那么不会发生对行动神经质的拒绝，并且通常正因为神经质的拒绝而引起不必要的疾病。为什么会有疾病？通常是因为神经质啊。什么叫神经质？真的是讲到神经质，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完美主义，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过度的神经质批判。但是有时候真正会疾病的原因其实也是神经质。所以他讲了半天，讲说其实疾病跟整个内在行动有关，但是其实这些你也可以不必一定要透过生病的。如果你让比较大条一点，神经粗一点，任何事情可以让它过的话，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用疾病来做调整。我们其实之前就有讲过，如果你有在听内心的声音，或者是你的完美主义不是那么强，那这样的话你也不一定要 到了最后一步用疾病的方式，因为你其实疾病是可以拒绝的啦。我不一定要疾病啦，我也不一定要习惯性疾病啦。我只要把行动导到我要去的地方就好。那种东西的话齁，人家讲说雷根总统他有一个习惯，他是 80% 好就好了，他没有说要 100%。然后张无忌也有这个好处。张无忌学那个叫做什么乾坤大挪移齁，他也是想说啊，我学到这里就好了 ,90%,80% 就 OK 了。最后一招他学不会，他算了不要学。但是金庸说齁，还好他没有去学，因为他如果去学他会走火入魔。因为那一招是想象出来的，没有真正的。你有没有看过张无忌在写乾坤大挪移？就是意思是说齁，不要绝对的完美啦，不要神经质啦。因为如果不神经质的话齁，有的时候是让它过就过了，你知道吗？ 70%,80% OK 也就 OK 了啦。因为有的事情交给内在去处理啊。
那雷公
雷根
雷公雷根
总统后来得到那个就是
老人痴呆症。我不晓得，因为我只是引用他的那些部分，就是说他其实很多的政策嘛，他不会说一定要求怎么样这样
子。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妈妈跟夫的个性比较容易得到老人痴呆。
我不晓得，他可能也蛮完美主义的，所以他才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吧。不过八十，我想一般人也不会到八十那么好吧。对，
他实际在70几岁当总统时间就已经开始
了。好像承受不起吧。对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齁。我想就是说你只要不神经质的话，你不一定要用疾病来造成你的问题的。他讲了半天，其实最后来讲你也不一定要疾病的。OK, 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我知道这个资料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好消化齁，但是你去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的话，那么其实内在都已经有固定的方式的啊。对啊。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谢谢。
谢谢。